好，感谢主啊，那个我们这个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参加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解经啊。那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也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不仅过去说话，今天你仍旧要说话，主，你一说话，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亮光，你一说话，所有的事情就通通被显明。主啊，我们实在需要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整个的聚会。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开始读启示录，我们恭敬把这一卷书交在你的恩手中。主，这是你在末后时代对着你儿女们重要的启示。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借着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那么想给弟兄姊妹呢先做一个总的一个介绍啊，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启示录是一卷很难读的一卷书啊。当然难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预表的东西啊，还有它的那个次序和它那个时间的安排上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混淆啊。其实呢，启示录并不是非常难读的一卷书，但这卷书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啊要比启示录难读十倍。我想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感觉说启示录是一卷非常难读的书。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一开始摸到这卷书的时候呢，心中就感觉到好像要跨入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境界啊。那么其实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卷书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难读，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注意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和弟兄姊妹开始在来查这个启示录啊。那么我先把一点这个解释的这个原则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啊。因为这一卷书呢，认真来说哈，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注解的人非常的多啊。我们知道圣经呢，创世纪跟启示录这两卷书呢是被解释的最多的两卷书啊。那并且呢，我们也晓得这两卷书呢也是仇敌啊、魔鬼啊最恨恶的两卷书啊。所以有很多的问题难处呢都从这两卷书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基本上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稍微正确一点的态度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的东西在里面。那当我摸着预言的东西的时候呢，我想我基本上的态度上是这样啊。圣经有讲的有说的啊，那么所能知道的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如果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完全明白的，那么在这些点上呢可能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那么呢，我想我们不做硬性的定规啊，不做这个好像一个很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预言的东西啊，这个握在神的手中啊，我们知道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来知道，那个不能知道的不要强解啊，所以这是我基本上的态度。那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启示录的注解啊，他们有的有独特的一些说法，那我想最好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啊，我们不要强调说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很可能到了后来发现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错了啊。所以呢，这卷书里面的确充满着很多的疑问的啊，但是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啊，那么一个客观的态度，那么呢，我们在主面前呢，一同的在主面前来追求，我们巴望圣灵能够解开啊其中的许多的的意义。那么还有就是呢，因为关于这卷书呢，一般的人大部分都比较注重所谓它里面的预言的一些东西啊，那关于它里面属灵的含义上的解释比较少啊，像这一类型解释的书籍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呢，不仅是知道一点外面的字面上的这些事物所说明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更多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就像我们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啊，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些故事，其实它背后有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因为神不是光要把一些人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神乃是要借着这些人的历史和故事说明他的心意，所以启示录更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事物背后呢有一些的原因，我们希望圣灵在这里做工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后面的原因呢能够多知道一点。那么这个属灵含义上的解释的话呢，就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一种的知识，并且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属灵的经历上面也会比较有帮助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进入这卷书之前，我先把这个我们要解释这卷书的一些基本的态度呢和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那么尽量保持客观啊，也许在某些点上你会从一些人或者从一些书里面呢你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我们保持客观啊，因为有一些东西呢留待主来证明它的，不是我们今天呢那么凭着我们自己啊就讲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因为这卷书呢这个对今天这个世代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好，那么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总纲式的一个介绍啊。那么其实呢启示录这一本书呢不是单独存在的一卷书啊，它跟这个但以理书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也可以说呢，神当初把重要的启示给但以理，那七十个七啊，那么这最后一个七呢，就是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所以他在历史上联系到神的那个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啊，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好吧。我们从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 我们从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七节，那么弟兄姊妹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但以理书啊，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荒凉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知道这是在以色列人最后一段历史，就是被掳归回的那段历史中哈，那么神把一段非常重要的启示给了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呢，他对属灵的事，对神的事情有非常的爱慕啊。他就在这几千年前啊，他就已经一心寻求要明白将来的事情啊。你看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爱慕啊，这个与众不同啊。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喜欢启示人的神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年间呢，神就把他后来所要工作的一切所有的光景就启示给了但以理了。所以这七十个期啊，这是在但以理年间神所启示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其实呢，这七十个期呢，也说明了神在时间中，在地上他整个工作的一个时间表，一个程序啊。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年间呢，神就已经呢把这个重要的启示给了但以理，说这七十个期啊，就是按照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讲的，从古列王宣布命令以色列人开始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啊圣城啊，这个开始啊，所以呢，这七十个期就开始怎样呢？开始应验。所以七个期啊，这四十九年，那么后来他们终于把耶路撒冷整个建造起来了啊。然后再经过六十二个期，到了什么时候呢？是到了主耶稣基督 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到62:7的时候呢，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啊，就是呢，这个受膏者要被剪除，所以这里已经预言到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预言里面，那么看见包含的年日是非常的长远的，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啊，那么一直到新约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山上被钉死。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呢，我们知道这里69:7都已经应验。那么这最后一个七在什么时候呢？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教会时期啊，五旬节以后教会在地上被建立了啊，所以这个七呢一直没有出现啊，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约翰被带到拔摩海岛啊，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的时候，神就在异象中把启示录给了他。那么这启示录呢，就说明了但以理书的70:7的最后一个七啊。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注意一下啊，在圣经中啊，这个七这个数字啊，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数字啊。这个七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我们常常讲七是完全的啊，那么呢这个12也是完全的啊。所以一般读经的弟兄姊妹们呢，我想你稍微注意一点就知道，这个七这个数字呢是指着主在地上的工作完成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在时间中在地上神完全的工作用七来说明的。那么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那就是12的完全啊。所以圣经中啊，这些数字呢都有它一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用意在这里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主耶稣有12个门徒啊，这些呢都是将来指的在永世里面的那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我们知道在62:7啊，这个主后的时候呢，不仅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然后主在那个时候已经曾经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坏的。所以主后70年啊，罗马的提多王子呢，那么带着大军啊进入耶路撒冷，那么把耶路撒冷整个把它拆毁啊，从城墙到圣所整个被拆毁，真是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是主的话呢，那么应验啊，应验。所以呢，在但以理的年间，在这里呢，主已经讲明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是觉悟更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关乎到特别末后时代的一个光景啊，而今天你我正好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更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将要经历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荒凉的时代啊，因为神要结束整个地上这个不法的光景啊，那么要引进将来永远的那个世界。所以你看见在当时哈，这个神对这个但以理说哈，他说定着70:7啊，到最后结束是什么？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就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70:7的工作完成之后，那么神要把地上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通通把它结束啊，然后引进永义并且高至圣者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预言是关乎，不仅关乎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更是关乎到今天地上的教会啊。所以呢，这最后一个期啊，那么就在教会的时期之后了啊。那么我想我们啊，现在呢，那么请弟兄姊妹翻开启示录，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章。我们先读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吧？一起来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启示录呢，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70个期的最后一个期。所以呢，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七这个数字出现的非常多啊。往后我们交通时候弟兄姊妹就可以看见了。并且呢，关于这个最后的一个七呢，它呢分成两半啊，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在教会的后期晚期。所以有人问说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呢开始进入这个最后一期的光景啊？有很多的现象看起来是蛮像的啊。我自己的感觉上面呢，觉得我们已经开始，至少开始进入这个一期之内这个情况。你会看见地上呢，这个人类生活的环境中间呢，许许多多的现象啊，都朝着这个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光景里面呢，逐渐的开始出现。但是呢，我们之中到底还没有达到一期之半啊，这一期之半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个灾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灾难。啊，既然圣经说它是大灾难，我们晓得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灾难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可能经过过去的灾难的情况中出来过的，你们知道那个灾难实在叫人非常的痛苦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期之半最后的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更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我想我们往后去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上面来我在他本文里面可以交通啊。在这一期之半呢，我们看见这个神已经预先告诉这个但以理了，那个行毁坏者要如飞而来啊。这个愤怒要倾在那个毁坏者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一期之半啊，也就是这里行毁坏的，就指的那个仇敌和他的权势啊。当然，至终我们知道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人，这个是敌基督的啊，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人，他是仇敌的一个化身，在地上会掌权的。现在我们看见整个欧洲情况的转变了，所以我刚刚讲到关于这个预言的东西啊，你不能很快的把它下定论啊。因为过去很多弟兄们解释这个最后的这个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地上的这个欧洲呢，有十个国家将来联盟要出现啊，那么。但是目前我们看见整个情况的转变不是我们人能掌控的啊，所以到底它下面的发展情况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先不要讲得很快，大家用眼睛来看 啊，啊，但是呢，你大概知道末后的时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圣经既然讲这个行毁坏者如飞而来，所以你要感觉到今天这个世界的转变啊，这个堕落的光景、下坠的情况会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啊，你先看见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惶惶不、人心惶惶啊，是吧？你这两天如果看新闻，就看见这个可怕的事情，这个恐怖的攻击一再的出现，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厉害啊。所以呢，我们里面需要能够被警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主在给我们有机会来一同读启示录啊，啊，这也是主给的特别的恩典。我们看一看到底主在末后的时代啊，主怎样告诉我们这个地上光景的演变啊，我们在主面前当然应该怎样有一个好的预备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启示录呢，那原来是延续着但以理书的啊，但以理书神已经把一个总的一个意念告诉但以理了。那么约翰呢，就是把但以理七十个期最后一个期，那么接着启示录把它写明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启示录呢，最后的这一个期的启示呢，也就是神在地上啊这个最后工作的一个时间表啊。你看见这卷书里面呢，一层一层的解释这些情形啊。那么因为呢，他最后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呢非常的复杂啊，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困扰啊，他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当初呢，这个约翰呢能够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这实在是神给他的智慧。因为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几乎是差不多快100岁啊，一个100岁左右的人呢，还能用这么清晰的一个笔法把整个启示录这样写下来，你就知道何等不容易啊！这若不是神给的智慧啊，我们没有人能写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啊，我曾经在讲台上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这本书啊，是神用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一本奥秘的书，是神把这个奥秘的智慧给人，然后圣灵在里面做了启示，你才能写得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主开发我们里面奥秘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明白启示录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叫我们不用我们天然的智慧去领会这卷书，因为天然的智慧你是很难明白的。我们求主感动约翰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叫我们能真知道这卷书到底神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啊。那么我们能看见约翰记载这个东西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并且他记载的非常的详尽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爱我们啊，神要做的事情他都告诉我们，他不会隐藏的。特别到末后时代这段时间的情况，那么他用启示录，他也只能用什么呢？用人所能懂得的文字和语言告诉我们。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呢，要用头脑明白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啊。当然呢，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呢，又很容易引起弟兄姊妹去注意那些预表的东西，也很容易把我们的兴趣摆在一些预言的东西上面啊。但我们知道这些呢是在整个进展过程中间必须出现的事情。但是呢，约翰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清楚，这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还是怎么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呢， 今天整个万有的运转啊，整个地上列国之间所有的这些作为，包括你我这些微小的人，我们微小的生活，全部在神旨意的掌管底下。嗯，是神的旨意在支配所有这一切的情况。所以今天呢，越明白神旨意的人，越懂得顺服神旨意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呢，因为什么堕落之后呢，我们对神的事情呢已经不仅隔绝，我们也不能明白。即使蒙恩得救，你里面有了主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够依靠他，我们依靠太多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结果呢，对神的旨意就不够明白，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生都在神旨意的一个掌握底下。并且呢，我已经在读创世纪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将来的结局是荣耀的，是美好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呢，你的思想意念必须被带到这个荣耀的光景的里面去，这样呢，你基督徒的生活才过得 自然，才过得喜乐，才过得满足。求主不叫我们呢，像彼得讲的，你只注意眼前事物，你近视眼，你老看眼前的东西，对不对？嗯，做父母的整天盯着儿女看啊，那么呢，这个做事情的整天盯着老板看，那我们这些呢，教会侍奉的整天盯着这些弟兄姊妹，这个你看我看你的，你越看越灰心，越看里面越难过，越看这个里面的火都没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把眼光放远。所以启示录呢，这是主借着约翰给我们开的另外一扇的大的窗户啊，叫我们看见将来永远的事情。哇，你看见你我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地上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小的东西啊。我就说读这卷书不仅叫我们明白神在幕后时间工作的一个时间表，对吧？那么也求主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更叫我们读到怎么样心胸整个被扩大宽广啊。那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不管外面情况怎样的转变，弟兄姊妹，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么活在主的跟前。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都在主自己的掌管底下，并且主是引导我们向着他的荣耀而去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蒙福的。所以你不要有个想法，我们知道魔鬼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想法，哎呀，我们原来一生不自由啊，是被捆绑的，被，哎，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作诗的人呢，他已经这个领悟了，求主用他的慈神爱所来捆绑我们啊，弟兄姊妹，这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能受神旨意的这个支配，弟兄姊妹们，你已经蒙大恩了，大福了啊！所以呢，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啊，所有地上一切事物的这个演变啊，都是向着神终极的目的而去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所以你今天看见地上啊，你看新闻呢、啊，今天一下出现这个可怕的，一下出现那个东西的话呢，你不要像世人一样忧心忡忡的，因为这是必然的事情。神当初已经告诉了什么？告诉了丹以理了，在那个年间，丹以理就已经领悟了。今天你我活在这个启示录的时代，更是应该这样领悟。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那么我们晓得主回来的脚步近了，那么这些都是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什么？一切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呢，一般来讲，读启示录的人都把它分成三段啊，就是所见的事啊，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分成这样三个段落啊。那么当然，这里面的确也是在时间上来讲是这样的分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来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要以基督为中心 啊，因为他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么在这里呢，我首先和弟兄姊妹们先提醒，就是哈，在启示录里面，论到基督的有两个大的意象啊，一个是人子，另外一个是羔羊啊。你能看见哈、啊？在这一切事情的转变情况的里面，这两个意象是控制所有一切事物进展的两个意象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啊。这个人子的意象，主耶稣基督一直称自己为人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想过去我们曾经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有些弟兄姊妹应该记得，这个人子啊，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里面，它有真人，真的人啊。那么我这个意思呢，就说呢，不是说呢主耶稣是真人，我们都是假人，我们也不是假人，但是呢我们是不真，他是真人，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不真啊，因为我们堕落，你知道，我们里面掺杂的，所以只有主耶稣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全的人啊，是神原初心意中所要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借着人来完全的啊，人来完成的。所以呢，首先主耶稣这个人显出人子的意象呢，这个意象什么是针对着教会来的啊，所以人子的意象是控制教会最主要的一个意象。这个你知道，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几乎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很奇怪的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教会是谁在支配我们呢？啊，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团体说，我们一个总会，那个总会在支配我们，对不对啊？我们呢有一些什么人在这里支配我们？不，弟兄姊妹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人子在支配整个的教会，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就说呢，神今天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符合于人子的意义，对吧？神把教会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是头，我们是身体，这个是圣经中非常重大的启示。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呢，把我们对主的信仰变成了一个宗教，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不是信基督教的，我们是信基督的，基督是人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跟地上那个什么宗教完全没关系的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求主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思和意念啊。我们蒙恩得救，要被建造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才是教会在地上呢这个存在的真正的意义，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人子的意象，首先出现人子的意象，就是说这个是用神用来控制整个教会的。所以呢，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的把人子的特性和它的意义完全启示出来啊，这个我们等到进到本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做解释，请弟兄姊妹先记得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要看教会的时候呢，你要从人子的特性看教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必须首先认识基督，你才能够明白教会的，是透过基督来看教会的，你才能明白的。如果今天我们不透过基督，我们很容易就落到了什么一个宗教的思想的里面，基督教 对吧？我们是基督教，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按照基督教的那个思想来看，看整个教会，那个天差地别啊，弟兄姊妹，这个天差地别。所以呢，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重要性啊。我们看见当人子的意象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神是根据这个来要求教会。那么今天我们用什么来要求教会呢？好多弟兄姊妹要求教会要有爱，要有这个，要有那个，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根据基督来要求教会的，这是神的眼光，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用这个眼光来看教会。那我们晓得哈，在这个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神第一个关注就是教会。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眼更多盯在教会，他要看看地上的教会能不能符合于人子的原则，就能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在这里过教会生活，我们所追求的是能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不是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今天我们人很自私，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教会要合我的意，不合我意我就跑到别人，跑那边去也不合意，又跑另外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不是合你的意，你要看看合不合主的意，那个才是重要，因为教会是属于主的，不是人的所以是我们怎么样，需要降服我们自己来配合神的，不是拉神来配合我们的就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就会犯非常大的错误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这个错误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特别进到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情况，我们知道进入启示录的时代也是要进入一个极黑暗的一个时代保罗看这个时代说，保罗说这是个危险的时代，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这个艰难特别大，试探引诱特别大，特别容易叫人这个迷失，特别容易叫人软弱失败。所以呢，保罗看这是个危险的时代。的确，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开始进到这个最尾端进到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而启示录就是启示神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中，他要怎样带领他的百姓往前，所以神在地上第一个关切的人就是教会，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用害怕就走到很多事情发生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主的眼睛完全盯在教会上面所以圣经讲说他也不打盹，他也不睡觉。等到我们读到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每一个教会主都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神对教会的那个注视是比以往来的是更注意。这个呢，对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讲呢，这是好事情，是吧？他都知道，所以你不用觉得委屈，你也不用觉得难过。每样事情他都知道，当然对那个不爱主的人来讲可能有点害怕，因为做坏事他都知道所以不要做坏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时期里面，神所最关心的是他的教会，所以主最爱教会，所以教会是首先他所关切。所以末后的时代神对于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爱护，也有特别的一个要求。我们重要什么呢？是要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定睛在人子的意义上面所以你看见亚细亚七个教会里面许多情况的变动，很多东西是违背人子的原则了，你知道吧？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而这亚细亚七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历世历代教会中所产生的难处，而特别到末后的时期，教会更容易犯这些错误。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要把眼睛盯在主的身上。所以你知道我们晚上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非常的宝贵 转眼仰望耶稣吧。这位姊妹啊，有一个故事她还不晓得的。这个姊妹呢是一个瞎眼的，她跟斯百克弟兄很熟的。她曾经有一个机会，有个医生呢说呢可以帮她复明，要动一个手术，但很危险的一个手术。所以他写信给斯百克弟兄，问斯百克弟兄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手术啊。那么后来呢，斯百克弟兄跟他有一点点的交通，感谢主，主这个姊妹最后决定不动手术，他宁可留在黑暗的里面。他说这样我可以把我里面的眼睛更多注视主的自己，所以他写下这么一首感动人的诗歌。所以你知道这些诗歌背后都有一些经历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真是今天需要主给我们恩典，能够专眼仰望耶稣。所以呢，关于教会弟兄姊妹们，不是注意他外面的这些活动这些事物，请我再强调的说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要把眼定在哪里，钉在人子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记得，钉在人子的身上。今天晚上回去有机会把人子的意义啊仔细的读一读，好不好？因为神用这个作为标准来衡量他的教会，啊，所以启示录是关乎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老师讲这个地上的事情呢，因为不管它多乱多不好，因为什么要结束的，这个是神要把它结束的。神所要我们注意的是将来永远的。不过呢，他提醒我们这个段时间中地上会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那么神的儿女们应当怎样度过这段时间呢？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我们读到后来，我会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你的聪明才干远赶不上魔鬼的，你不要去跟魔鬼去斗智，你不可能的，你在他面前一定失败的。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你是医生也好，你律师也好，你是什么教授也好，你是什么科学家什么专家也好，请我们记得，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只有依靠主。所以这个时候求主给我们里面谦卑的灵，让我们能跟随主的带领，主一定带我们安然通过这段时间，并且将来你可以非常荣耀的来见主啊。所以这里首先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什么，人子的意象啊。那么到了第五章以后呢，第四第五章以后呢，我们看见啊有另外一个意象啊，就是关乎到基督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羔羊啊。那么从第五章一直到最后22章啊，羔羊这个词出现的非常的多啊，那么至少大概有33次啊出现，每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看羔羊就出现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羔羊的意象控制整个万有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能记清楚啊，人子的意象控制教会，羔羊的意象控制整个万有啊。我想你如果抓住这两个思想，你就把整本启示录呢就很容易解开，很容易明白啊。所以往后去呢，我们的交通里就循着这两个大的意象啊，就关乎基督的这两个重要的意象，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启示录的这个进展。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羔羊的意象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这位被杀的羔羊他在宝座上啊。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宝座的时候呢，那就讲到至高的权柄啊，至高的权柄，那是统管整个万有的一个权柄。今天在地上呢，我们看见是人在那里统治啊，有的国家呢是什么总理，有的国家是总统啊， 有的什么主席，弟兄姊妹们，这些你是看得见的人的管理，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见更高的宝座，是主在羔羊在宝座上，他掌管整个的万有。这里启示录特别强调告诉我们，宝座已经属于什么？属于羔羊，属于主了啊。这个后面我们必须要会有详细的解释。然后呢，我们看见哈，这里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必有的大灾难啊，这个灾难呢，都是用七的数字在进行的，七的数字在进行的啊。所以我们将来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七印之灾啊，看见七个印，最早出现七个印啊。然后呢，这七个印之间中间呢有七个号，七只号啊。当然他这样的说法，印也好，号也好，都有属灵的含义啊，我们到以后再来解释。然后七号中间呢还有七雷啊。那我们读到那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七雷呢是封闭的啊，那个这个七雷呢只有约翰知道啊，我没有人知道，本来他想写下来，神说你不可以写，他就不写，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个将来只有进入勇士才能明白啊。然后呢，七号中间呢有什么七碗啊？这个七个碗是最后的大灾难的一个描述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解释啊，那么也讲到，就是在这个进展的光景中，开头是一个总的原则，慢慢就细节都出来，越来越细，越来越厉害啊。所以呢，圣经已经明显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地上将有大灾难。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中有这么多的灾难啊，这已经什么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思想，主很怜悯我们呢，主把我们摆在西雅图啊，这真是一个偏安的局面啊。我们现在这里生活好像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呢要求主让我们里面能够警醒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就发生在你周遭了，因为这是一个灾难的时期，全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避免的啊。你将来你想往哪里逃呢？没有地方可以逃的啊。我记得我那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加拿大出生的，所以我那哥哥就提醒说，哎，你要把他们的身份保留住啊，将来美国一发生事情就跑加拿大，那么加拿大就能躲开这个世界大幕后的灾难吗？弟兄姊妹们，不可能的。那我们说我们跑到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南太平洋那个什么小岛上去，远离战场。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幕后的灾难是全地的，即使没有战争没有人祸，也会有天灾。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整个的气象，整个的环境都在改变，对不对啊？啊，那个不该下雨地方下雨了，那个大出太阳地方它下雪了，你看见很多的现象的出现，就告诉我们将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做什么呢？你只能把眼睛定在羔羊的身上，做羔羊的跟随者，每天的生活跟随羔羊啊。弟兄姊妹们，就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羔羊是得胜者，这启示录话告诉我们，你只有活在羔羊的这个原则里，活在羔羊的生命的里面，你才能经历这个得胜，否则是非常的困难啊。将来我们现在看见的很多灾难呢，这里死了几十个，那里死了100多个，那死了几个，到了那个真正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一次全人类就三分之一就没有了。哇，你就知道这个可怕啊，多么的可怕。所以这种灾难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主已经预先把一些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也告诉了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也不理会，不照着去做， 你将来你不能怨任何人，你进入这个灾难时期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的苦难，就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呢也是一本警戒的书啊，预先提醒我们的。我们这个人呢、啊、真的是很麻烦啊。这个你知道中国人呢对这个人性他们有一些方面是很了解的。中国人一些话就是呢不见棺材呢他不会掉泪的。真的是这样的。不到黄河他也不死心，就是这样，是吧？这些话是什么？描写人性的。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像我读启示录也是一样的。你读的时候呢，我求主怎么样，让我能够进入这个感觉，不是一个遥远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在我的眼前。今天我就是需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所以。这次主让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啊，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能把这些东西怎么样真正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啊。如果这些在我们里面产生了敬畏的主的心，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更多连于主的自己，那我们就是有福的。否则我们把启示录里面所有这些都解释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个重要的意象就是羔羊。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首先把它抓住啊，一个是人子，一个是羔羊啊，那么这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然后我们知道你到了最后，到了19、20、21章之后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后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勇士的光景。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他把将来的勇士的情况也启示出来了。但是在进入勇士之前，这个地上必须要经过这么一段艰难的日期啊。所以主的话里面提醒我们说，那个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忍耐的一个时候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当然了，你到了后面几章，你就看见了将来的这个光景的美好。他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新天新地出现的啊，新天新地出现了，这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呢所定规的那个荣耀的旨意，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呢，实现出来了。然后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就是什么，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合而为一啊，讲到我们成为羔羊的妻啊，跟主之间在爱中永远的一个连接，这是将来的。那么启示录预先把这个就告诉我们了，这作为一个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眼必须脱开眼前这些事物，能够看见将来的那个荣耀。更荣耀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怎么样，个个都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我们都难以想象啊！但是呢，神也借着约翰事先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做事情，他没有隐瞒什么，他预先告诉我们了。而我们如果今天呢还没有能够有这个智慧能接触这些东西的话呢，所以你将来到主跟前呢被受责备，那你也没话可说，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启示录这本书啊，它的重要性啊。那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大致上面呢给弟兄姊妹做一个总纲式的一个交通。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可能呢这个抛砖引玉了， 那么我就着我所能领会的，那么我给弟兄姊妹们尽量的做一点解释，但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自己在主面前也能好好的读啊，我们抓住这次的机会，把启示录这卷书呢认真的把它读一下，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一定是有帮助的。就像约翰所讲的，念着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啊啊，我们希望这从这卷书里面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智慧，叫我们知道怎样应付今天这个末了时代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变化，好吗？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做一个开头的这个一个总纲式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下个礼拜五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章啊。那我要和弟兄姊妹也事先提一下，就说哈，如果在启示录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啊，那么我们需要多一点解释的，所以也许不是一次一章这样的，可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解释啊。我希望我能尽我可以做得到的，能够把它解释的更详尽一点啊。那我们也会留下一些时间给弟兄姊妹彼此有点交通，你们彼此之间也可以大家相互的交通，我想能让这卷书呢能够变得更清楚更明亮，好吧。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来读启示录。主，我们求你借着这卷书，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让这卷书发光，能够照亮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无论我们教会的生活，无论我们在这世间中所有的生活，但愿都在你话语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留在末后的世代。主啊，你会让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怎样降临在这个地上。主啊，虽然地上要经过一段黑暗可怕艰难的时候，但是主，你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因读你的话充满信心，因读你的话义无惧怕，好叫我们欢然在地上跟随你的脚中心。主，我们把未来的日子交在你的恩手中，也求主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卷书里面蒙受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